几位弟兄姊妹朋友说起来说谈到说是感谢主啊，最近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光景好像有一点长进啊，爱主的心增加了啊，侍奉愿意侍奉的心也增加了啊，弟兄姊妹都愿意一同在这个同心合意的侍奉感谢主，我想这是最好的光景啊，教会不一定在乎我们外表啊，都有多好的多好的这个房屋建造啊，就算人多一点少一点，我想也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的人啊，我们都能够啊越过越爱主，越过越愿意侍奉，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天我就选这样一个题目啊，承接圣旨，来同大家来一同来思想，一同来领受。承接圣旨乃是说到亚伦同他的儿子啊，我今天的说法讲就是一个就职典礼，因为我们知道亚伦是大祭司啊，我们亚伦的儿子是祭司啊，那么他就职做大祭司做祭司同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就一同刚刚读过这一段圣经，我们就一同来思想。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呐，神用十四大的奇迹啊神迹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啊，这是预表我们今天的得救啊。然后过红海又是大的神迹，所以他们过了红海来到这个旷野地啊，那个时候他们心里是没有信心，也满了感恩，他们相信神会把他们带到那个应许之地那个迦南去。所以当他们来到这个西奈山的时候，神就向他们讲话了啊，神就同摩西讲说，是假如你们这些人啊，你们真的愿意听从啊我的话，愿意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在啊全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啊，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啊圣洁的国民。哎呀，这个应许就是把他们拣选为啊神的选民啊。那么当啊摩西把神的话转给这些百姓的时候，这些百姓都非常的高兴，都同情的说，我们愿意啊，不管这个话怎么吩咐，我们都照做。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就成了神的选民。当他们成了属神的子民以后，怎么样做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啊，神就啊给他们颁布了十条诫啊诫命啊律例典章啊，然后就再把摩西找来，吩咐摩西说：“你要为我啊造会幕啊，为什么造会幕？因为以前神是在天上，不同人住在一起。”啊，现在以色列人做了神的子民，神就要到地上来同人啊同住。那么怎么样来同人接触呢？啊，就是要找会幕啊，因为我们神是圣洁的神，他不是随随便便的，所以一定有一个会幕啊，神要借着这个会幕来与人接触。那么会幕啊，里面有。器具哈，一件一件，我们看到一件一件都造起来了啊，什么桌子这个金灯台呀，一件一件都造起来。那么这个会幕造好了以后啊，然后下一步啊就要设立大祭司同祭司啊，设立了大祭司同祭司以后，然后再开始啊。开始献祭，那么这样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同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承接圣旨，这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他们这些生活的经历啊，都是关系着我们今天我们所用的经历，所以他这个成就圣旨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大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大祭司啊，旧约的大祭司乃是预表新的里面，我们主耶稣是做我们的大祭司啊，那是预表啊。那么亚伦的儿子做祭司，我们到了新约，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啊？在彼得前书二章那里说，我们都是神啊，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啊。那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说到，新约我们的基督是我们这个永远的大祭司，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啊，这个建立这个祭司啊，同新约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大的啊，是大有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今天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啊，永远为我们带到，永远在那看顾保守我们啊，我们这些人今天我们都是神的祭司。这是新约同旧约那个大的不同，在旧约里面，只有亚伦的后代才能够立位人啊，而且是亚伦这个的后代才能够做祭司啊，那是很重要的职位。但是今天感谢主，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祭司的，所以我们看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啊，就有一些要求，有一些规定。那么这些规定，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慢慢的我们都要出来侍奉，我们都要接受了这个祭司的职分啊。祭司是什么啊？最重要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弟兄姊妹必须帮助，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面前，有弱的有帮有需要的，我们一同一起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把不信的主的要把他们救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这是祭司，这都是祭司的职分。至于在教会的各项侍奉啊，那就像立位人一样，也是在那不是祭司，但是也是立位人啊，也是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殿中啊，因为是属灵的服侍，所以都是彼此都是啊，都是对照的啊，都是彼此关联的。那么我们看这出埃及二十九章，刚刚我们读过哈，这一章整个的就说到亚伦同他的儿子承接圣旨啊，就职典礼啊，这个就职典礼啊，这些条件啊，什么是要求啊，今天也是我们要学习的。虽然今天我们不是照着旧约来做一些侍奉，但是那些原则，那些侍奉的心态，那些奉献的那些原则，也是我们今天啊，我们要有的，要学习的。所以感谢主，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看一看啊，他们在这个就职这件事情上，他们啊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啊进到这个侍奉的里面。那么这一章啊，我想最重要的啊，我把它分成三段啊。第一段啊，就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说到啊，你要就职的话，要做这个荣耀的职分的话，你要怎么样？你要预备一些当献的礼物，当献的礼物不是空手来 啊，我们今天来侍奉神，我们不是心里你要空空的来，我们要有点预备什么啊。那么第二段就是这个就职的这一部分啊，这个过程一件一件。那么第三段，你们第二段里面你们已经就职了，欧定了，按照我们今天的讲法就是按例的，我们按例了以后，马上接下来就实际啊，就要开始进入这个侍奉。所以在大致分上三段，我在今天我们先交通两段啊，下个礼拜我们交通第三段啊。那这里面有两个字，有两个词， 我在这里提出来啊，因为这个圣经啊，我们都知道啊，旧约啊，最初亚兰文或者希伯来文啊，是用啊，我们再翻成英文啊，最后又翻成中文，所以这个翻译的过程里面，有一些字啊，常常不是那么清楚，因为翻译实在是不容易啊。我们这本和合本的圣经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但是呢，还是有些字翻译的，同今天我们这个习惯啊不太一样。啊，比如说第一节里面啊，成圣的，啊，第一节里面啊，这，哎，或者这，这你要啊，神说你要是亚伦用他的儿子成圣，好为我做祭司的职分的啊，这个成圣这个字啊，那么照今天来讲啊，这个字是 consecrate 啊，这个 consecrate 的话，那么在今天讲呢，就是一个奉献。那献身啊，我们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常常有这个传道人牧师在台上呼召大家奉献啊 ，consecrate 啊。那么这个奉献呢，实际上也就是成圣。什么叫成圣呢？啊，你不是去献给谁，你就成圣了，以分别为圣。所以我们常用的字是献身或者是奉献啊。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都应该把自己献给主啊。我们不要在心里面决志把自己献给主。罗马书十二章也是这样讲啊，把身体献当作活祭啊。那么另外一个是在第九节到最后啊，当他把这些做完了以后啊，我们大家手上有，刚刚我们读过，到了第九节到最后，那些分别为圣了。那个分别为圣，这个英文里面是 ordain 啊，那么 ordain 这个事呢，今天我们叫什么案例啊？当你把这些一步一步的做下来以后，最后你就算是被案例了。那么这个案例呢，当然也可以说就被分别为圣了，但是我们更清楚的一个，今天我们用的一个词就是案例 ，ordain 啊。好，我们下面看，那么这个成圣，一开始这个献身，你要带几样东西来，啊，我刚才讲过，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空手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与神与任何的关系，我们怎么样先要表示我们的心，表示我们的心啊？怎么样表示我们的心呢？带一些祭物来，祭物就是礼物，对不对？带一些礼物来啊！我们去见一个重要的人，好久不见了啊！我们一个都以前帮过我们啊，我们去见他，怎么样？我们要带点礼物。表示我们那个感谢的心啊，感恩的心啊，表示我们对他的尊敬。但是带什么礼物呢？啊，我记得我以前在这提过，我们的神万有都是他的，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他的，我们带什么东西，你就让他看得上吗？什么东西他没有看上眼，那他都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这样是吧，嫉妒啊，因为在神的心目中那个最重要的就是嫉妒。万物都是因他而造，万物都是为他而造，万物都是为他。所以我们在神的心目中只有嫉妒是他最宝贵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带什么东西啊。啊，我以前讲了有个故事，你们还记得不记得？啊，有一个很有地位、很有钱的一个富翁啊，他一个儿子啊，一个儿子，所以我们那当然是这个儿子就是他的最宝贵的啊，从小全神贯注把他一天一天把他养大，把他培养他啊。天天来祝福这个儿子身上的一切，而是他的宝贝，心目中唯一最重要的。 但是没有听了，后来有一天，哦，那个是哦，那打仗了，安徽去作战死掉了。哎呀，这个老人伤心之余啊，什么人都不见，又跟人家送礼，他也不接受，因为他什么都留了，但是他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了。啊，他只有想念他的儿子，只有纪念他的儿子。啊，这个时候一个年轻人来了，别人不见，这个年轻人说是他儿子啊，那个最后那个当兵的时候，他的这个战友，两个人在一起的最好的朋友，他就接受了。那么这个儿子这个人来了以后，再带着两件礼物，什么礼物啊？他本来什么礼物都不要，但是这两件礼物呢？啊，一件是他儿子穿了个破夹克，当兵的时候天天穿了个破夹克，哎，还有一双破靴子，啊，这个靴子是他儿子，当兵的时候天天穿的靴子，哎呀，这个老人家，那这两样礼物就成了他最啊宝贵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是这样，我们带什么礼物啊？他的儿子。所以所有的五种的礼物啊，都是他的儿子啊，五种的记忆啊。那么现在他带来三种，这个旧制典礼带来三种啊，这个要在这个献身的时候带来三种。这个三种那是什么？那是表明他的心意，表明他来到神面前他的心啊。那第一种带的什么呢？啊，他带来的这个牛啊，没有残疾的公牛啊，我说这个是预表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是怎么样？是全身的奉献，完全的奉献，为了神的旨意，把自己完全奉献在这个祭坛上，毫无保留啊。这个是什么？这是燔祭。好像翻译我交通过哈。那么第二样呢？啊，他带一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啊。那么这只公绵羊是为了献赎罪祭。哦，这是他儿子啊，在十字架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十字架上的那个基督，那个耶稣啊，这个预表的啊，这个又是预表的基督。那么这个献祭的人呢，那是怎么样？啊，一方面在翻译的时候表示你的儿子啊是这样完全的奉献，我今天要学你的儿子来到你的面前，我也是带着一个完全奉献的心。然后这个赎罪祭啊，这个这一次公民呢叫赎罪祭啊，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是赎罪祭，那么我是完全靠着主的宝血。来到我的面前，啊，十字架的宝血把我救赎出来的，啊，你的儿子把我救赎出来的，啊，这是第二样的祭物。那么第三样呢，也是一只另一只公绵羊，啊，还有一些无酵饼，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这是平安祭，啊，平安祭。那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啊？平安祭乃是我献一个祭。那是表示我们的儿子同我们和平相处啊，我们是有美好的交通啊，有美好的交通，我们有美好的生活啊，啊，平安祭。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要侍奉神，我们也是一直带着这种祭物，我们每次来到教会，我们来服侍，我们带着教会来聚会。弟兄姊妹，我们不是空空的来，不是空空的来，不是空空的。今天主日我们来朝见神了，不是空空的来了，不是。感谢主，我是带着一个心，这个心是什么？燔祭的心，奉献的心。我们带着一个接受神为我们做赎罪祭的心。我们带着一个愿意与神有那个美好的那个交通生活的这个心，感谢主，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我们来到教会的里面，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我们来平时服侍的时候啊，那就不一样了，那就讨神喜悦了啊。所以这个 这个代宗的如来就是这样，一说空空手，哎呀，空空手去见神，那么啊，好像意识不到不够，那带着基督，我们专门的基督来到神面前，这是逃生喜悦的，这是逃生喜悦的。好，我们再下去啊，第四节下去到第九节哈，我们这里谈了提了几件事情啊，我想大家手边都有圣经，大家自己注意哈。那么第一个，要让旁边让亚伦和他的儿子向用水牺牲，用水来牺牲，这个水牺牲是什么意思啊？用水来牺牲。水是什么？就是洁净啊！这个水在代表什么呢？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希伯来书这里讲，我们心中的天然的亏欠已经杀去，是用清水要洗净了。换句话说，这个水啊，洗净我们的天然的亏欠。我们这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他流出了宝血，还就是什么？还就是水，对不对？所以，整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双重的罪，一个是他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罪孽给我们洗掉了。过去不管犯了什么罪，那个十字架一下，那个宝血一下给我们洗掉，把我们赎出来了，从那个罪里面赎出来了。一方面呢，我们在当一个。当那个罗马兵丁用枪刺耶稣肋旁的时候，流出了水来。这个水是什么？这个水乃是要洗净我们天然的亏欠，就是这个水，天然的亏欠。我们人除掉了过去那些罪以外，要神的宝血洗净，我们那个良心，我们里面行为上。我们性情上我们习惯上，我们还有许多许多的软弱空间。这个不是宝血一次洗，这个呢是怎么样？那个生命的活水呀，主耶稣那个生命的活水来洗净我们，一天一天的冲洗不是一天就完洗就洗好了，一天一天的冲洗，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这是用水这个道啊。道是主的话这主的话在里面，主的话就是人，就是生命这个天天在改变我们，这个是水的冲洗，生命的活水，借着道借着道这是希伯来书二十二章。那么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也是这样讲，主耶稣说：“现在我们前我们刚刚读这个交通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哈，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因为主的话，主的道就是主的话，因为主的话我们就洁净了，为什么？因为主的话就是人，就是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就在这冲洗我们，照亮我们，就把我们一天一天的改变，我们的干净了。所以这就是这个水在这个水里表的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六节，大家比较熟悉的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爱教会，爱为教会舍己，他要用水这个道，把教会洗得洁净，成为圣洁，好献给自己，就是里面的教会那是用水这个道，是不是？主耶稣今天洁净教会，怎么样洁净教会用水这个道，圣灵。把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被洁净了，我们都一个一个的人被洁净，那教会就被洁净了，这是用水这个道用水这个道。 所以我们现在是读二十九章，这样翻译去读三章的话，我们就看到这个在这个会幕的这个外院里面神就规定什么做洗脚盆，洗脚盆什么里面盛满了水啊，每一次当那个当这个大祭司祭司要进到圣殿里要侍奉的时候，他们先要怎么洗，先要怎么洗净。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水的重要。哎，这个水所预表的是什么啊？神话生命的活水，也就是圣灵啊，圣灵啊，也就是神话，我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啊，生命的活水啊，表示洗净我们那些天然的亏欠，不管是罪，不管是在铜祭台那里啊，献赎罪祭，把我们的罪洗净了，还有你的水啊，这是双重的洗净，双重的洁净啊。我们像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那么这个下面一句话，用水洗濯，免得死亡啊。所以这些大祭司、祭司要侍奉神的时候，先用水洗，免得死亡。那这种死亡啊，我们再提醒大家啊，不是那个天然生命的死亡啊，就好像这个亚当夏娃吃的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死亡，那个死亡不是天然生命的死亡，因为的减少，因为失去，那是死亡，在神看来是死亡啊。这第二部分就是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啊，这里面给我们看到是怎么样，是要穿上圣衣啊，穿戴上各种的这个衣服和配件啊，穿衣啊。那么这里面分几样啊，下一章啊。那么这个就是穿什么衣服呢？第一个要穿内袍穿外袍，外袍啊。内袍是什么？那么这个我们要回到二十八章去，接着我们回去读出埃及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规定啊。而且这些规定都表示什么？表示这个祭司身上所穿的这些东西，每一件都是代表基督。所以神来到地上，他要住的会幕，整个的会幕里面每一件东西都是代表基督啊，从那五饼开始，什么海果皮，什么都是代表基督身上一种的性情或是一种的条件。所以在他身上穿着的东西当然都是代表基督，凡是不属于基督的啊，都不能带到圣殿里面去啊。所以这个内袍代表什么？内袍这里说的是细麻布做的，细麻线织成的。细麻是什么？我们读七十六，我们也曾经提过，最后要去服拜羊宴席的时候，我们都要穿什么细麻衣，对不对？那细麻衣，七十六面告诉我们，细麻衣就是那些圣徒所行的义。我们所行的义，不光是得救，得救的身上摆衣不错。这个细麻衣呢，是我们圣徒，我们得救以后，我们生活侍奉，我们所表现出来那个义。所以这个细麻线呢，是代表我们行出来的是义。那么这个义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义啊？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的义，以赛亚书那个什么，都像污秽的衣服啊。我们个人的义我们天然的义，都是像什么像污秽的衣服。 所以这个意义是什么？因着基督而形成来的义，因着基督而侍奉，而有的侍奉就表现出来的那个义，这是代表这个信仰义，代表涅槃，涅槃这个是信仰已久的。那么这里为什么是涅槃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事情是很多事情是别人看不见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奉献看不见的，有的时候我们照顾弟兄姊妹为弟兄姊妹祷告，别人不知道看不见，这个是涅槃。但是看不见的才是我们什么我们的一个侍奉的一个基础啊。假如每一件事情都是给别人看的，弟兄姊妹，那我们的侍奉就有问题了。我们不是给别人看的，我们许多的侍奉是人看不见的，这是我们内袍所表现的啊。外袍是有颜色的，是天蓝色的。我们的天蓝色是代表神的颜色啊，外袍。表示这个大祭司，这个祭司，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属天的。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穿上外袍，我们今天都是属天的。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在这里虽然我们看起来同别人一样，但是今天不是，我们这种是属天的，我们都有一个外袍穿在身上，属天的。所以在那被受比拉多那比拉多的那个审判的时候，那个比拉多说你是王吗？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为什么犹太人把你交出来交给我们呢？主耶稣说什么？那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属天的。我们的基督是虽然降在地上，但是永救赎天的。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虽然行走在地上，我们现在是赎天的。因此呢，我们从世人太大的不一样。感谢主啊，我们必须要时常体会到我们从世人不一样，我们是赎天的。世人一段时间过去了，我们的生命那是永远的永生的，是不是？是属天的外袍上还做的什么铃铛啊，什么石榴啊，石榴是代表什么？代表生命。铃铛代表见证。所以我们在这侍奉，我们的外袍上，我们身上都是见证，都有见证，叫人看见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有一些见证在我们身上，属主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外袍。然后以弗德是专门大祭司的衣服大祭司服。这个以弗德我的特点就是两个肩膀上一个肩膀上有一个宝石那个宝石刻了六个支派的名字六个支派12个支派摆在肩上。换句话说，神把所有他的子民，我们基督把所有的子民都扛在肩上肩是代表什么？代表力量，对不对？所以主耶稣那时候100只还有99只那一次不见了，等你找到了以后就怎么样，就扛在肩上就扛回来了。肩膀是把我们扛在肩上以前都有故事我讲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主耶稣领着他在海边走当时都有脚印了。后来别人看了怎么脚印会完全脚印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主要是把它扛在肩上所以扛在肩上，肩是代表力量。我们的主要是就是大祭司是把我们扛在肩上，把我们扛到神的面前去 胸牌啊，打了祭司前面有一块胸牌，胸牌上十二个宝石，每个宝石啊代表一个支派啊，十二个宝石，胸前呢、啊、是最宝贵的地方，对不对？啊，带到你的这个啊宝贝放在胸前啊，就是你的爱。特别的保护，特别的保守，特别的宝贵啊，戴在胸前，十二个支派啊，都戴在胸前，而且每一个支派都是一个宝石，所以神不偏心的啊，不要以为我们教会是小教会啊，我们都是什么宝石啊，啊，都是啊，都是主耶稣，都是我们戴在胸前的。所以一个人啊，每一次进至圣所里面要去与神见面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肩膀上靠着我们，胸前在抱着我们，啊，把我们一起带到神的面前去，是大祭司。过年啊，这个规定说是要用金金做一块。就做一个牌子，上面刻着“归耶和华为圣”，啊，这是过年啊，这是在我们头上一个特别的记号，特别鲜明的地方，一个记号，我们是属耶和华，归耶和华为圣为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圣灵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记号，成为我们的印。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圣，然后我们头上有，啊，我们地上这个撒旦呢，圣经说撒旦像无后的狮子，遍地行走，要寻找个同齿的，对不对？当他找到我们的一看，我们这里的记号，归耶和华为圣啊，他就不敢了，他就吞不下去了啊，因为我们有这个记号印记。腰带，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那里说什么呀？你们要以谦卑束腰，因为耶和华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大祭司，大祭司侍奉的时候都要束这个谦卑的腰带。我们这个主耶稣是谦卑的，对不对？啊，从腓立比二章12章，不过那不是主耶稣，虽然一些同等，却不能一些同等的强夺的啊，放到虚己，采无朴的样式啊，人的样子，自由的人的样子，他是存心卑微啊，一直的死就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主耶稣就是一个谦卑，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所以等到前书里说要以谦卑束腰啊，这是腰带呀、啊、所以我们在服事的里面，我们也是都一样，要谦卑啊。神最不喜欢骄傲，特别是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一起侍奉的时候，在神面前，我真是要谦卑，因为我们实在是应该不配的啊，神救了我们，我们不配侍奉的。我们今天神的恩典引入一个侍奉，那侍奉神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我们在地上，我们服侍侍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一个很有地位的话，我们也觉得不得了啊，不得了啊，是总统的什么随从啊，不得了啊。但是我们现在是服侍的是啊，我们天上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啊，我们就要就是在他们面前，我们就更要卑微，不能骄傲啊！服侍的侍奉的时候，千万不能骄傲，千万不要觉得我比你聪明，我在地上很高的地位，或者我怎么样。那些在神眼中都算不了什么啊，在这要谦卑啊。 头肌啊，还有骨头肌。骨头肌是什么？那个遮盖、遮蔽，把我们头发、把我们最美丽的头发都绑起来了。啊，我们在今天人很看重头发哈、啊，特别是特别是子女们啊，我们在看我们看一些美国老太太啊，天天做的那个头发真是都那么整齐漂亮，好像是那个头发特别重要啊，因为头发好像是人的荣耀一样。但是这里怎么样啊？把它绑起来啊，把我们自己的荣耀绑起来。帮自己的人帮起来就怎么样？就尊主为大啊，就是尊重我们的主，认基督就是我们啊。这是这个骨头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说到这个大祭司，这个祭司面在神的面前要来侍奉。有这么多东西在他的身上，有这么多也是代表基督的这个美好的性情、美好的品德。我们今天是否也是这样？我们也是有这样的，带着这样的心态在神面前侍奉的话，我们就特别讨神的喜悦，我们的侍奉就特别有果效。第三部分，我们特别提到一点，用高油膏他我们读到这个29章，读到第7节啊，要用高油膏他。我们高油膏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这个高油膏今天我们比较常用我们都知道高油是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我们就通过高油主要的是三方面我们想到三方面。一方面是什么？那是让我们分别为圣，圣灵为印记。高油就是圣灵，对不对？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这是高油的一个大功用，第一个大的功用，让我们分别为圣，让我们身上有了神的记号，有了基督的记号，属基督的记号所以撒旦就不敢来找我们麻烦了。第二方面，高油乃是圣灵他的能力特别同人的一个联合。我们叫是在在新月，我们就从高油来搞他，搞这个搞那个这是一般的。但是在旧月那个搞的话，那是特别的一个情形因为在旧约里面，圣灵不住在人身上，在新约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旧约圣灵不住在人身上。但是当有特别事情的时候神的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特别就是祷告的时候所以大卫撒母耳在撒母耳上16章13节里说，撒母耳祷告大卫，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所以因为撒母耳这个大祭司用这个高油膏了这个大卫，所以大卫马上就不一样了，神的灵就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大大的被圣灵感动，那个感动就是圣灵的能力在推动他侍奉的能力，做事的能力，那个显神迹奇事在旧约就是这样很多事就是神的能力就是进到他里面扫罗也是一样扫罗本来是一个普通的人，当时长得很漂亮 很轻重，但是这个搞入搞了他以后，我们看到扫罗在许多事情上也是圣灵在他的里面帮助他但是后面是扫罗失败了。所以就是这是当年的一个功用就是圣灵就留在他身上，用他的灵灵魂把圣灵的能力，把圣灵的一些作为带到他身上。第三个这就是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我们读过约翰一书2:27，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是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来教训你们，是用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所以今天的恩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的恩膏在我们身上这个恩膏是怎么样？是把主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病人呢在互相交道，那个时候不需要互相交道，就是凡事是恩膏在里面教导我们。我们知道恩膏的教导那是随时的，是多方面的我们自从我们得救以后，那个恩膏是在里面天天教导我们许多的事情。我们还没有读过圣经，我们还没有听得到，没有人教导我们，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恩膏在里面教导我们所以恩膏的教导我们就怎么样？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不要叫圣灵担忧我们要听圣灵的，听圣灵这个感动，随从圣灵的感动，这样的话我们就天天我们就长进，跟着这个恩膏的教导，我们就一同在主面前蒙福，一同在主面前长进。那今天比较短了，我在后面这一段，后面这段比较长就是说这三方面的这个记这方面的记，我们刚刚的大致讲过了在这个典礼里面，好像说这个三种的记，但实际上这三种记我们看我们仔细读的时候，又发现它好像又包括了另外的两种记，因为当时神规定的一种是五种记，对不对？除掉这个翻记、赎罪记、读平安记以外，还有赎记，还有赎欠记但是这个赎记呢，好像就同这个平安记有一点的重复有点的重复那个赎欠记呢？什么是赎欠记？赎欠记同这个赎罪记也有一点接近，因为内容差不太多。因为赎欠记圣经上告诉我们，是我们人常常无心犯一些罪当我们现无心这个赎欠记的时候，就把我们这些过犯这些隐瞒未显的罪，或者是我们没有注意我们犯的罪赎欠记通通跟我们赎到所以这是五种的记五种的记。但是比较明显的在这个就职给你这个承受圣旨这个时候是三种记三种记。我想这个三种记我们下一次再交通我们还有一点的时间，我就顺便在这里再占用一点时间。我想上一次上个主日我不在这里，可能已经有弟兄已经替我报告过了已经报告过了我姊妹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在十三号那天，我们去医生那里复检的时候，医生是当场宣布他是完全 OK， 完全 OK。那么 本来啊，我们在最后一次我们化疗的时候，我们化疗完了，医生承认就医，说再做三次的那个化疗，因为他有一个有一个验血的一个报告，说他有一种什么叫 CA125的指数超过了正常的人，因为正常是0到35，他们是从6000多降下来，最后降到63，但是63还稍微高一点，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呢，医生说是最好再做三次。那么当时我们感觉就是希望他暂时不要做了，所以我们就同医生讲，能不能停一下？但是医生就讲停一下可以，我就跟人让你先停3个月。我们停了3个月以后回来检查，假如这个指数回升了的话，那你马上就要再做化疗。因为开始的时候病相当严重的话，马上还要再做化疗。因为假如这个指数要不变的话，可以暂时还不做，可以再拖一拖。就这样一个，上次这位医生是这样的一个一个说明，所以跟医生这样一讲，吓得我的信心呢，我的信心吓跑了。在这个3个月里面，我祷告，我就求神圣灵，求你保守，让他的这个指数啊，飙升起来，最好就维持在这里。这样的话，他就不需要暂时不需要化疗了。那就感谢上帝主了。我就没有想到，这次去这个指数一下子掉下来1段多，从63一掉成29。因为正常的人是0到35，他是29，所以这个医生呢，就当然是高兴的不得了。哎呀，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化疗了，甚至其他的检查也不要了，也不要再做什么 CT scan 都不需要了，就等于是完全好了。那么这个实在是相对恩典超过我们所是所想，所以我就一边在做见证，一边也是很惭愧哈。但是最后没有求神在那降下来，我的神又让他维持，也就很好了。因为他这次生病了，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情况，我现在大家知道了，就是那个水很厉害哈。但是我们有一位这个医生是在CDC那边的那么先生呢是中医，当时在大陆的中医也是也懂得西医的，而且他自己觉得他是很好的中医那么他的太太在大陆一直就是肿瘤医生，而且后来还到了日本，好像是地大去肿瘤的博士那么现在也在 MDS 工作，所以他就比较跟我们接近的多一点嘛，所以他就等于是实话实说了他说据我们判断什么的情形假如靠中医靠西医的话是没有办法，可能1个半月到3个月就要被进去了但是他就看这是这么严重，我相信他是说的是实话，我非常相信这位弟兄这位姊妹他们真的是爱心，晚上查经如果带过特别带过他很多的问题所以我想他是都是讲的真话，所以我就知道但是的情况实在是很厉害感谢主，我们没有听他的话，他说我们的建议就是你放弃西医，完全用中医的方法试一试看，也许还可以导命，这是他的建议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没有中医的西医，但是我们外面的神那才是真正我们的医生我们在神的手中，感谢主，真的神来掌管。所以后来就3天4天的时间，整个的28个水一下子退掉。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是在掌管这个事情，神在掌管这些。所以一直在中间这个过程，大家都知道我们像他这样又老身体又弱这个化疗本来是不容易承受的我们在这么多医生都晓得那是不容易的。但是感谢主，他在化疗里面真的没有受什么苦，从来没有呕心过，从来没有呕吐过 我们有点软弱，但是人也受不了。大概就是我们是化疗以后，两三天的时间，最多三天、第四天的时间，有点软弱，你就睡在那里，没有什么，能够受不了啊，没有啊，感兴趣，这真的是那种点。特别最后这个，虽然我们的信心不够的，但是神还是在这里照着他的，照着他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成就在他的身上。因为在这段时间的里面，弟兄姊妹，你们对我们的为我们的带导，你们的爱心，你们的关心，常常让我们也是觉得真是。非常感动，感谢神，感谢神，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在神家里哈，在神家里，感谢主，现在过去了，但是我继续为他带祷，因为希望他赶快再更强壮一点哈，更强壮一点那就更好了哈。谢谢大家，我今天就交代到这里，请大家低头为我们的祷告。因为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活在神的家中何等的美好！主，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这些人，主，常常看见你的恩典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弟兄姊妹的身上。主，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在许多其他弟兄姊妹的身上，你是那个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主啊，这就是我们这些属灵的人，我们最宝贵、最大的享受。主啊，相信你的看顾保守。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是信靠你的人，我们根本在你的面前说，我们愿意爱你，愿意侍奉你。但是主啊，圣经里面也常常有许多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要侍奉的时候。就是我们还有许多许多的地方，我们可能还没有注意到。所以主啊，你是借着我们一次过一次，在你的话语中，在这个事物，在这领受你的教导。感谢主，今天让我们交通这一段承受圣旨，你也是在这里再告诉我们，我们要在这事物里，我们要如何主啊，把你带到我，带到我的心里面，重重来来。在我们心里，带到神的面前，带到教会的里面，带到自弟兄姊妹的面前。主啊，我们不是空空的来，空空的去，我们是带着我们的恩典来，带着我们各样的丰富来，我们也是带着我们的丰富回去。